大美的歌声去蒙他的悦纳。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同声合意的来为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感谢你召聚我们，感谢你在每个的主日去聚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殿中去赞美你，去敬拜你，去思想你的十字架。主啊，谢谢你是这样如此的爱我们，你没有凭着我们的过犯罪恶去待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人配得站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是手不洁心不清，天天去犯罪去得罪你。主啊，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去有永活的生命和永活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去唱诗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你这份无比奇妙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赞美你这份无比奇妙的救赎，我们也愿意将荣耀颂赞都归给天父，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和荣耀。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救赎我们这不配的生命，我们也今天可以靠着在十字架天天去洁净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主啊，谢谢你如此的去恩待我们，也去救赎我们，也去护理我们，也愿你在这一刻在你的宝座上面去坐着为王，去掌管这个世界的主权，去掌管教会的主权，也去掌管我们个人生命的主权，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愿意你的圣灵去感动我们，去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真正的去承认，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然后我们可以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王，愿你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也愿我们真正愿意谦卑的去将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偶像去破碎，唯有去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主要在这一刻请你去破碎我们的心，也圣灵去感动我们，也圣灵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单单去仰望你，去思想你，也单单去就保罗说，我所夸的别无其他，唯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愿我们今天我们眼中我们的焦点只有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主要愿我们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面，我们才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主啊，谢谢你这样去爱我们，也愿意主你亲自来掌管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不断去圣灵去浇灌今天讲到的江苏大牧师，你的圣灵与所有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所讲的所说的然后所听的都合神你的心意，都蒙你的悦纳。主啊，愿主特别去恩膏今天的正道的张福大牧师，愿你的灵去充满他的嘴，充满他的口，充满他的心，让他所出的都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然后他所出的真理可以去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主啊，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也亲自与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的服侍都蒙神你的喜悦，我们的服侍也有从神而来的带领和主喜悦的功效。主啊，愿主带领我们今天和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神你都与他们同在，你都掌管教会的主权，破坏撒旦一切的计谋，也保守我们的平安。主啊，谢谢你，感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天主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想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天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时的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十月份的第五个礼拜天啊，因为这个月多一个礼拜天，所以呢，我也感谢主呢。关于马太福音呢，我们已经读到那个经，我们已经看到了第20章的那这个17节到28节，所以我们说呢，这也是什么？大家看看大纲，我们就知道什么呢？他已经来到哪里了？我们说，君王的降临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到君王的宣告，也讲到了君王的权柄啊，特别在。耶稣基督做了一系列的神迹奇事，那也有对君王的抵挡啊。那我们现在呢，最近一直在讲第五点什么呢？是君王的训练门徒，或者叫门徒训练。这部分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今天是我讲这部分的最后一讲，也就什么意思呢？叫门徒训练的毕业班，就要他们即将要毕业了。那么在毕业典礼上，耶稣跟他们讲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就记得，我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26年前，毕业典礼我们是发什么呢？那个领导要说话，学生代表说话，最后什么呢？发那个文凭，要发我们知道有两个证书，一个叫本科证书，一个叫什么？我们那时候本科毕业叫学士学位嘛。结果呢？那时候我们的记得是本科学位那个证书呢，加上学士学位证书呢比较大一点，它上面是本科学位，下面是学士学位啊，本科这个证书下面是学士学位。结果呢，我呢拿的证书呢比别人小一点，我是比别人小三分之一的那个证书。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学士学位被取消了。所以当时我们一个年级的时候，我90几个人，只有3个人被取消学位的，其中2个呢是广东的，英语不好，老补考，所以他呢拿不到学位。我呢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是因为89年学潮被处理的，给我记过处分，所以给予毕业取消学位。所以呢，我记得那天呢发完证书了，我们当时那个系的书记担心我有点难过，最后的我们那个系的书记也是教授，最后来找我，说张福大同学，也很抱歉，没有给你学士学位，本来你应该有的，因为你的成绩很好的，只不过因为在我们国家没办法，无论你什么原因，只要受这个记过以上处分的人呢，学位都被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人都被取消学位，所以呢，你其实呢是因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因为学业问题。所以呢，但是我们忍人必须这样取消你的学位。他说没关系，过几年将来你再回学校来，我再补学位给你。但那时候的感谢我是刚信主不久，我是信主了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呢我就跟他说什么呢，我反而跟他怎么说呢，我说杨主任，你不用为我难过，大学4年我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也得到了更宝贵的东西。但是我没敢跟他说我信耶稣，我说这4年表面上我失去了那个学历，我也失去了一些奖学金，本来最后一年说给我奖学金的，但因为我那个问题都不给了。我说呢，但是呢我感谢主，我说呢，我那时候没有敢跟他说我信耶稣，我说大学4年我得到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够我一生享用的，说请你不必为我难过，就反过来安慰他。后来我记得那一次，我跟我们的系主任呢，就最后一次的毕业典礼上，我跟他单独就做了这一番对话，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所以我就这些事情就当然在我的脑海里就确实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印象？至少我对那位主任是很尊敬的，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会有失落感，他能够关心到一个那时候90多个同学，他愿意单独来到我的面前来说一些他的主观上 是为了安慰我的话，所以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在高中毕业还是本科毕业还是硕士毕业甚至博士毕业，你的导师在你最毕业最后那个场景跟你讲什么话，或许你可以记得，或许你记不得，但是确实有些生命中的经历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在门徒训练的最后毕业典礼上的那个讲话呢是什么呢？现在我不讲，等一会儿跟你讲啊。好，我们来看什么，当然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会讲对君王的排斥呢，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周了，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做什么。当然最后呢三天他就有被抓受被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是后半个礼拜。那耶稣基督在前半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行耶路撒冷之后在做什么呢？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会讲这个。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好，那我们当然最后君王的凭据，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自己的救恩，也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也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好，我们来什么呢，这个大纲。那我们说呢，我们君王们的训练里面大家再复习啊，讲到君王面对世人的排斥里面，他显示他的人格，在他的神性的基础上也显示出耶稣基督的人格，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君王耶稣的计划，他把他那样，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记得昨天我在深圳，在一个学校讲完课之后，跟深圳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晚饭，所以呢，我们还是一起交通了。重要的不是要让神明白我的心意，我们的心意神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心意就是自私自利的，就自我为中心的，就要满足自我的，上帝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满足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祷告，我们读神学，我们有任何弟兄间的交通的目标，不是要让神明白我的心意，而是要我们怎么更好的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计划整个的给他的门徒们给启示出来，非常宝贵。在教会的启示，他预告受难，主次的奖赏，预言再来，登山变相，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很宝贵的。那然后呢，我看主耶稣基督在门徒训练里面教训里边，关于信心，关于王的受死，然后呢，关于纳税，关于谦卑，关于争论，关于饶恕，关于离婚，关于财主，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又预言受难之后呢，什么呢？关于野心的教导，哇，原来什么呢？在领袖培训班即将要毕业的时候，他告诫领袖们，将来要成为领袖们的最大的机会是什么？野心。一个准备做领袖的人，最后可能给他带来致命打击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对付好你里边的叫个人野心的话呢，你这个领袖很麻烦。所以主耶稣就在领袖毕业班上最后他们跟讲的一谈到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一个主的门徒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呢？ 你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个人野心。这个跟我们传统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中国人教导什么呢，我们在看电影说你当兵的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什么不是好兵，但你真正想做元帅呢，你的领导会搞死你，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的培训是告诉我们，你要做领袖，做那个你要做什么，类似于传销的直销也好，你要做什么，你不但要做百万富翁，还要做什么千万富翁，不但做千万富翁，你要做什么亿万富翁，你才能在这里听课，否则你就不要在这里听课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最早的有一次去听那个听一个期货讲座，我不懂，那时候我第一次在海南，去海南大学，我记得那没什么，我一坐在那里，那个讲员就讲，今天坐在这里就想八小时上班，不想每天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投入的人不要在这里听课了。哎，我知道好像我不行了， 因为我只想找一个八个小时工作的工作，我不想把时间更多时间放在工作上，但我也必须要养家。第二，他说在这里不想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不想做亿万富翁的人，你可以不坐在这里听课了。我大站起来，我走了。大家会场的都傻乎乎看着我，怎么真的有这个人呢？那个讲员以为什么，让更多人坐下来了，就反而呢，竟然真的有人站起来了。然后我再站起来，我就走了。为什么走呢？第一，我不想超过八个小时的每天的工作。第二，我不想做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不想做。我只想什么呢？能够有衣有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过一个敬拜神、侍奉神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就走了，我从此再也不做这个东西。传销的直销都在教你做什么？你要怎么发财？让你的欲望膨胀。这是世界的培训。你记不记得我这段时间我比较关心这个十九大啊？所以十九大开幕的时候，我听习近平讲那个什么那个报告三个半小时。后来呢，十九大结束了，那天晚上七大常委出来了，我听看新闻联播看了两个半小时，历史上最长的新闻联播就那天晚上，两个半小时的新闻联播，我把每个中央委员的简历都仔细听了一次，我发现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呢？大部分人什么呢？他在哪一年？在2000几年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干部培训班、短期培训班的学习一年。原来什么都是什么都在被培养什么成为领袖的那个预备。所以可见一个人在人生那个阶段里边，当你被培训准备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不同的系统他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看主耶稣基督在他门徒训练期间毕业的时候，他最后对门徒们所讲的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讲完了一系列，我们今天会讲第九、第十，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门徒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跟门徒们所讲的最宝贵的一段他的教导。在耶稣基督讲完教会的真理之后，在十六章要把教会建立在这根基上，人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讲完教会的真理之后，耶稣基督预言自己受难。为什么？他告诉门徒们，教会的唯一的根基只能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磐石的根基上，必须建立在教会必须是由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手回来的那批属于他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才是真正属灵的教会。所以耶稣就见到他讲教会的真理，要告诉大家你教会必须建基在耶稣基督他自己奇妙的救恩上。这是第一次讲到耶稣基督预言受难。第二次预言基督受难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大家没有看到，大家已经忘记了哈，在哪里啊？第二次预言受难在哪里啊？哪里？十七章22节到23节，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受难的是在17章22、23节，在什么时候？在耶稣讲完信心的真理之后，看到没有？信心的焦点是什么？也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看到没有？所以耶稣讲到每个关键点的时候，都告诉你，一切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赚取上帝的恩典，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建立教会，不要认为你自己可以建立你自己的信心。你知道吗？灵恩运动很大的一个错误在哪里呢？就叫信心建立在信心上。再往前推呢，信心建立在经历上，但这就比较危险。信心不是建立在经历上而已，有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是信心之后所应该反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把信心建基于你的经历上，也不是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信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么用的嘛。马太福音21章22节说，你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叫信心建立在信心上，很危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对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 这个奇妙的恩典上。所以好，在这第二次提到耶稣预言为受死之灾，讲到信心的功课，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次预言受难，是在20章17到19节，是在关于野心的教导之前。什么意思？你能够成为领袖，你能够将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忠心的仆人，你必须建立在什么呢？你要明白，你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上，你这个领袖会越来越堕落。或许你能够靠着你所谓的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做成某些事情，带来的也不过是骄傲，甚至是为所欲为，甚至会利用更多的人来达到你个人的野心。这就是很多属世领袖的所谓的才能。所以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现在看什么呢？那关于排斥的就像什么呢？我们预言受难，这是属于说第三次预言受难与复活。我们要明白前两次什么，在16章21节和17章23节两次已经预言他的复活，耶稣就受难与复活。那我们呢，那在这第三次预言受难与复活的记录中呢，这里首次详细就跟以前两次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将要如何受难，他会讲的更越来越详细的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说他要被交给民间的祭司，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由文士祭司长就定他死罪，然后呢再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这一次的预言呢就比较详细了，讲到了他是被犹太人抓到审判定罪，交给了外邦人戏弄鞭打把他钉死。真正定罪的不是罗马人，其实真正定耶稣死罪的是什么人呢？是犹太人，是那些祭司长们，他们已经定义要把耶稣判死刑。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好，第二呢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将如何介入到这一事件中。这是我们看到告诉我们，这是耶稣的同胞犹太人把耶稣基督亲自交给了外邦人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的。这就后来耶稣为什么你知道吗？等会我跟大家讲一讲这当中有人名探是什么呢。好，那么从每一次预言的上下文来看呢，门徒们当时都尚未真正领悟到弥赛亚事工的本质。其实门徒们当时也不完全懂的，他们似懂非懂。从下面我们看到雅各跟约翰来求他的一件事，也是看到他不懂，他们也是就像保罗说，甚至比对着镜子还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没有办法全懂。一直到什么才懂呢？现在看看约翰福音22章什么呢？我就不看什么呢，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才明白主耶稣就是当初所预言的这些关于他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真理，都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才明白的。在这个经文里可以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干什么呢？那么通过受难的预言呢，我们全能明白我们能够得救的原因是他什么？看到什么呢？是全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在这里要明白上帝的恩典，然后呢也是全人靠着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牺牲的功劳。这个是耶稣就是不断强调，就是说教会的建立、信心的产生和能够将来成为教会领袖的所有的根基，都不是建基在人的身上，也不是建基在神人合作的根基之上，都是建基在耶稣基督他牺牲的功劳，都建基于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义，他的义行归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误以为我们可以配合上帝来达成他的心意，来完成上帝的计划，这不是真正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么主耶稣你看每次预言受难里面他做什么，在重大的事情上他常常提醒你，你不要忘记了，你就像保罗说了，我经了成为何等的人 不是因为我自己厉害，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在我这个罪人身上做成他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越是被神使用看起来比较更有影响力的人，越要小心，越会偷窃上帝的荣耀，越会居功自傲，这是最领袖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关于野心的教导，这是我今天的开始的重点。也就是什么呢？耶稣就借着他先，你看没有，很有意思什么呢？在十七节是什么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就讲了耶稣基督再一次要受难，要被鞭打，被戏弄，被钉十字架，又讲耶稣第三日要从死里什么复活。好了，到了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问他两个儿子上耶路撒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两个儿子不好意思直接找主求，把老母亲带来，不给我面子总给老母亲一个面子吧，我的两个儿子舍了碗跟随你的快三年两年多了，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们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那这是门徒训练的最后部分，我们要明白啊，也是对未来领袖毕业典礼上的最后教导。而作为未来领袖的最大机会就是关于个人野心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历史上很多人，我们要知道很多人都是什么，总认为个人野心是促进他进步的一个动力，但是很多人败也败在他个人的什么野心上。无论你当时可能在某个阶段里面你可以利用人成就你的野心，但是必定不能长久。所以这个历史的它的政治的斗争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死我活，商场如战场，也是一批的新的商人爆发，很快又有一代新的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一个未来领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那我们看什么？这是主耶稣教导的，这个世界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是今天的中国的十九大的召开，对不对？各种的说法，国外对中国的各种说法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正确面对。所以对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彻夜祷告，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我们说大家注意，其实门徒训练之前是什么呢？他门徒训练分成三部分，在这个十七章或者说在十六章之前是讲什么呢？讲耶稣呼召门徒就带着门徒去传福音的训练，他是普遍的跟犹太的老百姓传福音，要带着门徒边训练边传福音边训练门徒，那不是专门，我们这是叫代职的训练，就是边服侍边训练。但这是训练是对着普遍的犹太的群众传福音，有传完福音之后呢，再对着耶稣，在耶稣的时候对门徒专门做些辅导，就普遍的服侍单独给门徒做些辅导，就这样的边服侍边带领门徒。好，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就把门徒什么呢叫全封闭的，十六章到二十章全封闭的，他把门徒专门做些训练。好，训练完之后呢，到了二十一章之后呢又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耶稣开始带着门徒干嘛呢？去征战。你看从二十一章开始，耶稣讲了什么呢？开始专门针对什么呢？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律法师，开始开战，开始讲到他们的灭亡。这个时候呢，耶稣忍人带着门徒在旁边听耶稣讲道，什么意思呢？ 开始去面对邪恶的势力，耶稣基督仍然有智慧的来传讲上帝的真道，传讲审判的信息，传讲末世的信息，但是他是不是针对人，乃是要传讲上帝他完美的拯救的真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不到了这一章呢，是成为门徒训练的一个我们说什么，一个全封闭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个叫告一段落，就告了整个耶稣肉身里面的这个对门徒的专门的训练就结束了。好，那么看到吗？那我们要知道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什么跌倒之前。所以作为一个领袖，你最忌讳的就是不要骄傲，你所有的准备的事情就是在你骄傲，在狂心会毁掉你以前所有的努力。这个大家知道，共产党的官员对不对，前两年为什么哎呀反腐的很厉害的原因，他们叫共产党的什么叫六十九岁一个坎，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努力奋斗，我以前人不人鬼不鬼的做了共产党的挂干部，做了几终于要退休了，退休之前如果再不捞一笔呢，他就觉得我白做了几十年的官，我干嘛呢？我委曲求全了。所以一般在真的往上升的时候他不敢，反而到在退休之前就是我再不捞一把可能我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们一般他们叫六十九岁危机啊，就什么意思呢？他们在之前想办法就会要赚取一些东西，要得到一些不该得到。他什么呢？第一，我没功劳还有苦劳，我毕竟做了那么年的干部，而且我贪的也不多，而且更何况那么多贪怎么就抓到我呢？所以各种侥幸心理呢，使他们觉得我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我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什么呢，在那个居功自傲也好，或者在什么一些狂心，甚至到一个程度，人到一个程度就不满足做老二，我一定要做老大，那个时候的野心会越来越厉害，会让你前功尽弃，我有的叫晚节不保。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嘛，所以做一个领袖的一个必备的素质就是什么呢？你怎么去对付你自己的骄傲，对付你的狂心。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有个门徒叫巴路，耶利米跟巴路讲了 一句什么话呢？现在岂是图谋大事的时候吗？所以巴路可能想跟他的老师一起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耶利米提醒他，现在要避免我们个人的野心，甚至要避免一个团队的野心，否则你把自己捧得太高，最后你会高处不胜寒，托举你那个东西一旦离开，把你摔得更惨。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正确的面对什么呢？面对我们人的那些野心在我们里面会作怪，会不断的让我们的那种骄傲膨胀起来，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在教会是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要注意，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上帝要培训我们的一个领袖的思维，不是我们市场所认为那个很威风的很有权力的，好像谁都听你的，你觉得很厉害。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教导呢？你看我们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所认为的什么，他是政治的比赛呀，他总是以为跟着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解放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使他们能够得到以色列国的再一次的复兴。所以他们六岁那认为什么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快到了，所以他的妈妈代表他两个儿子说，你能不能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什么右边。所以他们什么概念呢？所以他总是把弥赛亚，你知道吗，包括犹大，其实犹大为什么最后绝望把耶稣卖掉呢？因为他的理想中的想法跟着耶稣的愿望 他觉得他是他要发财的，所以耶稣让他管钱，叫他摊上什么偷钱，他觉得挺好的。这个领袖已经在堕落，所谓的领袖，他认为什么呢？哦，弥赛亚这国呢，以色列国重新复国，我至少做以色列国的财政部部长。但他已经不适合做了，为什么？做的时候会偷钱呢？所以他们很多的门徒，你知道吗？他们总以为耶稣基督，因为确实在旧约时代，你知道吗？上帝真的给以色列带来什么？有属灵祝福，也有肉身的祝福，既有个人的祝福，有民族的祝福，也有国家的祝福，是真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不能明白，弥赛亚降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带来的却不再是旧约时代那个肉身的祝福而已，属灵地上的祝福，而是一个属灵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所以他就带来这个概念呢，好，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呢？他们自以为能和主所喝的什么杯？好，那个主耶稣问他什么呢？说我和你看到没有？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这个很有趣的吧？耶稣讲的那个杯，跟他们理解的杯一不一样？他们认为什么杯啊？得胜了，我们国家立国了，在什么？在中南海举起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来喝那个什么庆功之杯。我要喝，我们跟你一起喝没问题。耶稣说的是这个杯吗？是那个苦杯。他说的那个杯不是这个杯，但是感谢主的什么？主很伟大。行，虽然我知道你们说的喝的杯跟我说喝的杯不一样，但是你们要喝，这什么意思？果真不假。后来第一个被杀的使徒是谁啊？雅各。我们看到什么呢？就他们自以为能喝主所喝的杯。好，主也说你此杯非那个杯，但是耶稣就顺势而为是什么概念呢？那所以耶稣他说我们能喝那个杯。好，主说什么呢？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有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沟通虽然这个时候呢是好像是答非所问的，这个耶稣啊跟门徒所说的话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主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让门徒们，好，你说的话你要负责，虽然你说的那个意思跟主说的不一样，但是呢你确实同样的是指那个杯，但你所说的杯跟我说的杯不一样。好，那我把我这杯就嫁给你了。本来你想喝那个胜利之杯，那个庆祝之杯，那我要你喝的是什么呢？我要你喝的是，其实真正耶稣要喝的杯是什么？是那个苦杯。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我们人有时候呢没有创意的时候会有点困难，对不对？有什么困难？因为有时候我们理解的，我记得那家对。前天我跟鬼子发了一个笑话啊，小笑话什么呢？就是一个女士坐公交车，像那个空调公交车啊，结果呢2块钱投币，她投了一块就进去了，投了一块，司机说2块，那女士说是2块，空调车2块，她说空调车是2块，她说完全投2块。他说后面人少更2块啊，他说我看后面人少，我想往后面走，后面人少2块一点。那司机问你前往前投2块，他说我往后投更2块啊。所以他看到整个的什么，他们的沟通在我们看到鸡同什么鸭讲，就是他讲的那个跟那个不一样。最后呢司机我发现，哦，大家都误解了，就一场大笑一场，司机也笑了，他也笑了，车上人都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2块跟那2块不一样。但是感谢这里呢，耶稣却没有跟着他说，好，我喝的杯你们要喝吗？其实主说我的苦杯你们能喝吗？我们必能喝。其实他说我们喝的什么？是胜利之杯。他说好，我喝的杯你们不要喝，那你要喝我的苦杯。就是这样的， 耶稣是伟大的老师，他可以什么，好像你并没有达到他的心意，但是神却要引导你必须完成他的心意，而不是你要他实现你的心意。你以为你要喝胜利之杯，好，我给你喝吗？不行，你说你一定要喝，行，你就来喝我的什么苦杯，来喝我的苦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呢，好了，那主耶稣对他们更正是什么呢？他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耶稣，你看这里耶稣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这种嘛，说你看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你我所喝的杯你们不要喝，这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所有明白是什么概念，他们也误解了主要所要喝的什么，这个苦难之杯，他们误解了耶稣。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生硬的去纠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门徒们的时候确实也不能完全明白，没有关系，先让他有这个概念好了，等将来再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犯什么错误呢？喂，你跟我讲圣经你都做到了吗？哇，如果说谁都做到了才能讲圣经的话，那这个讲到的人最骄傲的。为什么？我都做到了才跟你讲。那好好，那么讲降低一点标准，你所讲的你都明白了吗？我不敢说都明白，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我不能说我跟你讲的完全不明白，那我再讲干嘛？你把自己给把我轰下去好了，你来讲给我听好了，好像我懂一些，但也没有全懂。那怎么办呢？再厉害你讲到的你都能够马上应用出来吗？真的也不一定，你不敢那么骄傲，只能说我所讲的我愿意更多的去明白，我愿意更多的去应用，甚至我们理解的可能有时候甚至都不见得是主本来说的那个意思，但没有关系，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是愿意，主会悦纳。所以呢，可能我们有时候对，所以你不要被人误导什么呢？喂，你们这个强调真理的教会啊，我觉得你们敢说你们讲的你们持守的你们都做到了吗？我们有时候就输了，魔鬼的诡计什么呢？是哦，我们真的好像也没怎么做到，所以也不要太认真，这些的话就不要太认真了，因为认真也做不到，那何必呢？我们要对见的神说 no。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到位，甚至有错误，或者误解了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表达主啊我愿意，我继续愿意明白你的心意，可能现在你很多人明白是错误的，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他们所说的这个雅各跟约翰所理解的这个杯跟耶稣所说的杯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也没有及时更正他，说好吧就按照你的理解，但是将来你就明白你所说的杯不是我说的那个杯，但是你却要品尝我的杯，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你要有我、哦、好惨哦，雅各上当了，雅各被耶稣误导着就上当了，不是的，雅各都被为主受苦，他第一个殉道他是心甘情愿，明白吗？是主来负责任的，主人人会训练引导他，在他生命里面让他明白我配为主的名殉道。所以主看重的不是你今天一定要明白多少，关键是你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你在上帝的带领里面，上帝会成就他的计划。虽然你的梦想可能要被对付到一个程度，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问题。好，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他们误解主要和所喝的那个什么那个苦难之杯，那他应是列祷的预言，他们将来要和主所要喝的什么那个苦杯。所以基督徒你的许愿很有效的，所以基督徒不要随便许愿，也是这个原因，你一旦许了你就错许了，我们叫歪打什么正着，你放心，上帝会负完全责任。你虽然受许了，神一定会帮助你继续还那个愿，但可能你要付些代价，那个代价也不是你付的，主人人会为我们付代价。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说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以单纯的心，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心什么呢？去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去 学习神的真道。或许你今天懂了一点点没有关系，或者你可以懂20%也没关系，说主啊我就愿意照你的话语去行也没有关系，可能你还会经历失败，也不要气馁，也不要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都在主的掌管和训练当中。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做到完美我们就放弃，我们就破罐子破摔，或者我们就什么就干脆就反正大家都不能够完全，所以我们何必要那么认真去追求呢？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对神的话语要认真，要对神的道要好好的去查考。或许你能够明白一点点，神就让你一点点在我们上面做成了我们的工作，哪怕我们误解了神的话语，神有一天也会让你再一次回到他正确的心意里面。这个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呢，好，主耶稣因势利导，就是说他没有硬纠正他们那个杯，但是耶稣却预言，好，将来我要喝的杯里面要喝。所以感谢主。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对不对，大家看到了十二使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雅各。他不是最吃亏的一个，也不是哦这样的话呢当初这样的导致了好像这样的结果，都不是。主的恩典，主把这样的一个当初有点错误理解的领袖，到后来却能够什么呢，心甘情愿的平安喜乐的为主殉道了。这个感谢主。不要认为雅各哦啊这亏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圣徒之死极为宝贵，没有神容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但是神在雅各身上就要成就这个奇妙的计划。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下面是什么呢，荣耀里的赏赐，就完全带有天父所预定的旨意，看到没有，大家一定要记得。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追求主的这个人生境界里面，你不要太在乎那个结果，结果在谁的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你过分考究那个结果，总是担心自己的未来的话，可能你很难。耶稣把未来早就告诉你了，我们的未来不在地上，不在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不在地上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者一个所谓的那些各种领域里面那些名人，那些执事，那些伟大的什么企业家，伟大的艺术家，当然神要让你成为那样的一个人，那为主做见证也没有错，也很好，好好的追求，尽你的本分，但是不是你刻意的，不是我个人野心我要做到那个水平，你尽你的本分，上帝给你的恩赐也不会白白的，上帝会写明出来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主啊，你要明白，其实我每次告诉的孩子们说，你们能够得到名次当然也不错，没有人去参加比赛说我就不想得到名次的，这是正常的，但我只是告诉孩子们说，你们尽力，或许你们可以得到冠军，不代表你最厉害，因为你只不过在这群人里面你暂时拿了第一名而已，这个范围才多小，比你水平高的人还多的是，当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比赛，你输了也没有问题，促使你更好的进步，看到你的差距在哪里。我们在乎的不是那个结果，不是你在乎得到多少名，而在乎你是不是全力以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到最好的状态，然后你就无怨无悔就够了。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告诉我孩子们怎么样呢，如果你赢了要对他表示感谢，如果你输了你要主动跟那个赢的人握手祝贺他赢了你，要有一个好的姿态，要更好才行。为什么呢，因为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结果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是这样的，很多人很奇怪的，我们总是患得患失的要考虑，我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还是不，当然耶稣把结果都告诉你了，耶稣的审判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要羡慕上帝来的赏赐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功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不是做的就是为了，我们知道吗，我经常告诉大家啊，人在追求一个属灵的成功之后要避免，第一是啊，我努力时候避免被惩罚，避免受大的亏损，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咬牙切齿的去工作， 这个是不够积极的。但第二个呢，我们要小心的，我做好是为了得到奖赏，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呢，也是不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做什么呢，我做一切是为了我是心被恩感，我是被主耶稣就在我身上做成了救恩，激励我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全力以赴，我要尽好我的本分，我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主已经给我恩典是足够大了，我已经没有任何去讨价还价的，也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我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当尽的什么本分，你知道吗？这样的你的领袖心态才能够慢慢被建立起来，否则你很难的。人太容易骄傲了，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关于野心的教导，我们看到没呢？好，我们看看结果了。好了，两个门徒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右边。”耶稣，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能喝。好，耶稣说：“你喝，我喝的杯你们要喝。”但是奖赏不是我能够定的，是天父定的。好，十个门徒在旁边看到，又不，哎，这两个家伙，你看到没有？被主批评了吧，被主教训了吧。好，我们看十个门徒什么态度呢？就恼怒兄弟二人。耶稣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你不要以为耶稣讲这个领袖的这个仆人领袖，这是只是对雅各跟约翰说，是对什么？对所有的门徒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十个门徒啊，又对比有雅各约翰又有看法了吧。所以我们有时候老师在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对不对？老师夸夸这个学生，搞得那几个学生可能不高兴，或者这个学生被批评，那几个学生呢又得意了，又得意了，活该你这家伙先做我们的领袖啊，现在被批判了吧。你真的不应该的，怎么能这样呢？他们以为他们什么，你们有野心，还有我们没有野心，其实其他人也有野心，看到没有？所以呢，其他十个门徒呢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么自私的，怎么能这样那么无知呢？好像自己很懂一样，他们也不懂，他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明白吗？就像我以前没说嘛，我以前什么，我痛恨中国什么五千年的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所谓的文明是什么呢？我说中国几千年为什么你争我斗你死我活的？为什么你要搞死我要搞死你？为什么不能来一点爱？为什么不能来一点真诚？为什么那么虚伪？所以我说我恨透了这个世界，我恨透了中国的所谓的五千年的所谓的传统文化，我深恶痛绝，我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人。结果呢，我发现呢，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将来八九年宣召平反要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专门做整死以前整我的那几个人的领导。原来发现我比他们更罪恶，更狠，更凶狠，你发现没有？我们以为我们比他们更有意义吗？我们比他们更有能够拯救这个国家吗？原来你上台你一样堕落，一样的维护你的政权，你不择手段，甚至比别人更凶残。你现在不够凶残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好的，我从来不贪污公司的钱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给你公司没有给你管理过五块钱，所以你贪污不了钱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权，你没有这个能力啊，有一天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试一试，你一样的会堕落。所以为什么那位姐妹跟我说什么，你在台下反对台上的人，对不对？将来你上台会怎么样？你一样的会不择手段。我们总是认为什么呢？我们总是觉得愤世嫉俗，总是觉得那个人很糟糕，那个人不会做领导，那个人不会做老师，那个人不会做教会的带领者，我要是我肯定做得比他好，就把你往上去一放呢，就给你做得一塌糊涂，你才知道你根本就不行。但往往人不这样认为，你知道吧？都认为我比你厉害，你把国家主席给我做看看，我把中国搞得更好，我们都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门徒们也有这个问题，什么呢？他们什么呢？喂，你两兄弟怎么？就看彼此判断，互相做审判官了。所以耶稣基督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他明白，所以耶稣基督才开什么呢？讲他底下最伟大的那个仆人领袖的那个真理。大家注意啊，你不要以为只是对雅各约翰讲的哈，是对所有的 使徒讲的，包括谁？包括犹大。你不要以为这个道对犹大没有关系啊，对犹大有关系的啊。所以耶稣到最后怎么讲？仆人不要显高过什么主人，老师不要，学生不要显高过什么。他讲谁的？讲犹大的。你不要打你的小算盘，不要以为你可以把主卖了，你了不起吗？都在主的掌管之下，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基督所造就的仆人，他不是外面的，不是你外面多么强大，你有多少的才能，你有多么厉害的领袖的那种聪明智慧，都不是重要的。我们来看什么呢？主耶稣借此所教导救赎的弥赛亚的国度。前面是政治的弥赛亚被耶稣否定，耶稣却教导一个救赎性的弥赛亚，他所建立那个国度跟我们想象的国度是不一样的。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的梦想是现在我们是一个新时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反对，那反对变成反党了，因为写到党章里去的，你不能乱反对。从人的梦想里面可能有这个愿望是好的，也激发全国人民的这样一个努力，要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正常的。领导人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他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也必须要什么，确实要做出成就来。你我也一样，你不要以为你做领导人你会超越这个，我经常人家搞不出这个水平，人家还能搞出个新时代，对吧？这不简单。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儿女，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跟着潮流走的，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上面呢，什么一个弥赛亚国度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弥赛亚所建立什么呢？他讲到了地上外邦人的政治模式是什么模式呢？他是君王有大臣来管制他们，没错。其实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最早的时候，对不对？世世时代确实有点混乱，确实有点糟糕。以色列都没有王，个人任意什么而行，所以以色列也厌倦了那个循环往复的那个历史，他觉得不好了，所以要什么？要撒母耳帮他立一个什么王。神说可以啊，本来神不是说我是你们的王，那一定要给我立王，好，我给你们立王，你们叫自作自荐，那你要被这个王什么辖制，要被这个王奴役。但人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有神的人都是奴性十足的，因为什么？他总要拜个偶像。你没有政治的偶像，就是经济的偶像；没有经济的偶像，就是艺术的偶像；没有艺术的偶像，就是什么娱乐的偶像。实在什么偶像都没有呢？叫做死亡的偶像。实在被我自杀了，都能用死来吓唬我，用死来要挟你。有没有呢？有。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神的仆人，对，他不是外邦人的政治国度。我们来看什么呢？在救赎的弥赛亚国度里呢，是愿意为首的，却要做什么仆人？这就叫，这就是被很多哪怕不是基督徒也会喜欢的一个名字，叫仆人领袖。在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观念里面，什么叫共产党员是人民的什么公仆，这个概念都被人喜欢。好了，那我们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讲的，你讲这个不是跟我们伟大的共产党讲的是一样的吗？字面上真的是一样的。你看，跟很多国家他们会说，我们做领袖的真的是要做仆人的，确实是概念都是一样的，没错。我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讲的仆人领袖 跟我们一些政治领袖所讲的仆人领袖区别在哪里呢？这里看不到区别。最后要给你看到一个区别，震撼人心的区别在哪里？这才是开始了一点点不一样。说正如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这个还不够啊，这个榜样。那我们学习耶稣精神嘛。哦，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来，哦，耶稣就是这样服侍，你看为门徒什么洗脚啊，特别马可福音你就看到，整个看马可福音你觉得耶稣的仆人的形象，你看马可福音就看得很清楚，耶稣怎么去立刻就做事啊，把你医病啊，把你赶鬼啊，哎，把你洗脚啊，有什么去到你家把你一祷告病就好了。哇，耶稣真的走遍各城各乡，好辛苦，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讲完到都没饭吃了。最后呢，让5000人坐，男人坐下来，来5块饼2条鱼来满足，他很辛苦。那这里还显不出，那仆人领袖到这里还看不到区别。哎，这个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所提到的，跟后来其他的一些国家所提到的仆人领袖还是区别不大。大观让你看，基督信仰所强调的仆人领袖，跟我们的国家、跟其他党派、跟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同样提出这个仆人领袖概念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这个你还看不出来。我认为最后一点才是最伟大的，是什么呢？弥赛亚来更是要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主家，这才是基督教领域里面的领袖跟任何其他领袖所强调的，同样强调仆人领袖的本质的不同是在这里，明白吗？道理说教我们都懂。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经常，昨天我跟深圳的一个弟兄我们一起交通，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明白神是唯一的主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是唯一的掌管者，耶稣是唯一的带领者，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的话，你在救恩论上，只要你强调神人合作一点点的这个救恩论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怎么小心呢？你就很容易在教会里面的讲道只是变成一个道德说教而已。心是好的，鼓励大家好好追求主，大家好好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好好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好在来照着圣经去做，好像都没错。但是这不是我们讲到的根本。一个真正神本的一个神学，神本的教会，每一堂的讲道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里面去？带到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里面去，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是其他宗教里面那个宗教家，不是其他那个道德系统里面那个伟大的道德家，不是那个伟大的一个教育家而已。他当然都可以做到这些，但他超越道德家，超越哲学家，超越思想家，超越宗教家，因为他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来了不是首先给我们道理，不是给我们做一个仆人领袖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而已，恰恰告诉我你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不习惯。你不要什么，我作为历来我不太喜欢对我们的这个党产生太多的去攻击和抱怨的原因，因为呢，因为没有信神，没有让耶稣做救主的人谁能够做到？你我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靠一套道理，不是靠一套理论你就能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代替我的生命，重生我的生命，新造我的生命，我才能够 真正的不但明白仆人领袖的概念，我也才能够愿意实践仆人领袖的这个真理，我也能够真的做到仆人领袖的这个生命的表现。因为什么？因为不是你我的能力，不是你我要做仆人领袖就能做到的，更不是我们喊口号就能够喊出来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是仆人领袖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来帮助我去做一个仆人领袖。区别在哪里？不是我是靠一套理论，靠一套宗教体系，靠一套道理来终于把我改造成一个仆人什么领袖了，你改造不了的，懂了吗？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恩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就说弥赛亚来，他当然他为首的愿意为首要做仆人，这个心不甘情不愿。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也会的，你以为你都做得很好吗？是有时候也心不甘情不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哦，耶稣不是这样做了吗？耶稣也说我也明白啊。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耶稣能做到，因为他是神嘛。喂姐妹，你要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啊、哦，我很难，我做不到。耶稣都做了，耶稣能做到，因为他是神嘛。我又不是神，那你信耶稣了吗？信，信，但是我是人，我跟神合作还没到那个境界。你看你的话语说你认为跟神没有合作到那个境界，你信宗教，靠你做到的吗？靠你跟神合作做能做到吗？一定做不到。耶稣是神没错，你是谁啊？我是信他宗教的那个宗教徒，我怪不得做不到。去去去，那边站去，因为你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儿女，因为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了，已经重生你了，借着洗礼你跟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什么复活了。所以你是靠着主给你的生命做你所不能做到的，所以你做到了，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荣耀归给神。你做不到，那你要悔改，没关系，主会再一次的造就我们。所以这就是仆人领袖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时代，我希望给大家有点聪明智慧哈。包括假如有一天你我在这聚会有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应该来的人来了，让你去问话，喂。你们又看看我们党的宗教政策是什么？不是说了吗？宗教条例实行了吗？去不能够聚会啊！你们宗教要接受中国化的宗教啊！你告诉我对不起，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所以呢，那个宗教条例卡没讲呢，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认为，我以为跟我们有关系的。他说你那么无知啊？好，我就那么无知。无知的不是我，是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把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什么混为一谈了，你搞错了，明白吗？我经常告诉大家宗教跟信仰的区别在哪里，我很喜欢这个，我一听到我就再也不忘了。我经常告诉大家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你不会游泳你落水了，你盼望人来救你，这个我是国家队的游泳教练，你们在水里啊，我在岸上，没关系，我教你游泳啊，蛙泳怎么蛙，蝶泳怎么蝶，自由泳怎么游，结果你们没学会就怎么样，全部淹死了。我照我教你的方法对不对啊？对的。不过你在水里，我在什么
岸上，
岸上，这是宗教，明白吗？我这是说教，宗教就是这样的。所以做不到不要奇怪，不需要愤世嫉俗，也不需要去跟我们的伟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去抗衡，没有必要的，不需要的，因为他们都是怜悯的对象，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懂，没办法。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从人正常的人性里面走出来的。信仰是什么？信仰跟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同样你不会游泳，你落水了。 我先跳下去把你什么救上来，我为你死了，你把生命给你，你然后活过来了，上岸了，你开始学习游泳，那时候你学习游泳的方法才对你有意义，否则你永远没有意义，懂了吗？所以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在水里面，是在罪里面，摩西是什么，神把他从水里什么救上来，对不对？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在罪里面，神知道我们靠自己永远不能上岸，不久就会淹死，越挣扎死得越快，明白吗？所以耶稣亲自道成什么肉身，亲自来为我们的罪定什么十字架，亲自的埋葬，从死里复活。他说我知道你们这小子们都不可能自己得救的，都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靠方法，靠科学，靠技巧，靠能力，都不可能，全部完蛋，靠道德，靠哲学，靠宗教，你都完蛋。耶稣早就知道，所以呢我才道成什么肉身的，我才来为你们定十字架，我首先来不是给你一套道理，我是来为你们舍命，他是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这才是仆人领袖的那个基础，那个生命的根基才成为现实，否则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堂道又是一个空话，因为连我自己也没做到，我也做不到，我也不可能做到，我做到是有其他目的的，希望你们多交点奉献款，都给我点钱好了，明白吗？那个不是真正仆人领袖，我们说的都可以说得很好听，这个不要奇怪，耶稣不把人交，不把他交托给人，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万人，也就是早已看透这个世界了，早已看透了你我的人性了，早已看透了这个世界了，他这个世界抱有一点希望他还定十字架吗？我才不干呢，我心不甘情不愿，耶稣基督看透了一切，耶稣明白所有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来了，他为我们舍命，他不是为可爱的人舍命，为那不可爱的人舍命，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能够明白什么，所以弥赛亚来，我们一定要明白，作为基督徒的伟大的那个仆人领袖的那个真理的教导。很奇怪，他讲到就讲到吗？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在讲，哎呀，我现在听自己的教会讲到越来越抽象了，原来老讲耶稣，老讲十字架，老讲是耶稣，老讲十字架，老讲神的旨意，你不能像很多教会讲的都很好啊，告诉我们怎么去买菜啊，怎么去看医生呢？怎么学习彼此相爱啊？怎么学习彼此说话的技巧啊？不要伤害对方，伤害了怎么学习道歉啊？但这个要学，但不是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说没有呢，因为主会教导我们，主会引导我们不停的学习。但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明白主的恩典，我教你学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什么虚假，越来越你更痛苦，将来不能你做不到，你学的越完美，你越痛苦。为什么 你越做得越糟糕？你不是靠自己，就是东施效颦，你永远不会学习，你学不了西施那个样子的，明白吗？你成为耶稣的样子你永远学不会的，最后越学越现成一个，最后变成一个披着羊皮的什么狼要命，教会很多教会都培养什么不小心教会就培养全部是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因为没有，因为如果你没有耶稣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生命本身没有改变，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表面上很有礼貌的，对不对？骨子里边呢还是那样没有改变，明白吗？所以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教会来不是要让你到一套道着说教，回家开始操练嘛，开始练习吧，练习了 五天都失败了，又再给你一套秘诀，再回家操练一个礼拜，不行我们再来，结果到死都没有操练好，就下地狱去了，为什么？没有明白真的福音的意义，真的没有明白我们信仰的最灵魂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我在不在其中，你要自己明白，耶稣基督 有没有为你成为你的赎价，有没有为你舍命？有，感谢主，你是有希望的人，主在你身上工作了，没有，你没有任何希望， 明白吗？怪不得你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听见却不明白，大约是暂时的，你不是那个永远不能明白的人。我这是我们一时不能明白，求主帮助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明白。所以呢，我们最后我给大家有两句话，一句话是来自不是圣经的，一句话是来自圣经的。我在效法什么呢？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什么呢？他想讲地上弥赛亚的这个政治的国度啊，什么呢？他是君王大臣管制的，而我讲属灵的领袖。那我最后呢，当我选了两个，这个句话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权力导致什么？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要一个阿克顿勋爵写的一本《自由与权力》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论点。这个我不说你们就明白，你要多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你要多为那些独裁统治的国家祷告，要多为那些专制的国家祷告。这个更为什么是很可怕的，是真的很可怕，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你不要对这个抱有期望，但是不代表这个我们要去攻击，去看我们不是的。我们要多为这个国家祷告，你也不要把这希望放在这个国家，放在这个政府，放在这帮领导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却祈求上帝保守他的子民。最后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请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希望大家呢谦卑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上帝。我们的信仰真的要有自豪感，自豪感不是因为你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跟其他任何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一直欣赏我的老爱的时候，在澳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说天主教是拜偶像的教堂，很经典的总结。你不要把每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也变成拜偶像的教堂，就要命了。你不要以为啊，有这个危机哈，有些基督教的教堂照样成为拜偶像的什么？拜偶像的教堂。所以在那末世时代，是偶像都在什么？圣殿里。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仰要很纯正，不要含糊，不要麻木，也不要稀里糊涂的。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信，就没有信，信了就信了，不要装假，靠你努力努力不来的。我们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在我们身上才能发生什么美好的效力，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我是被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所什么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新造的生命在我里面，神的灵借着他的道在我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做一个仆人领袖，成为众人的仆人，成为一个彼此服侍的人。这个心智到了，那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怎么用你们的恩赐，怎么彼此服侍，变得理所当然。而且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服侍，可能很多服侍的仆人你没看到的，神纪念的，你不会做给人看的，给主做的，懂了吗？在教会里面，你自己还看到你自己还有多少亏欠？其实我在做仆人的心里面还有很多亏欠，你需要悔改，需要主给你更多仆人的心智，来服侍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这就变得是理所当然，变得是。哪怕你做的没有一个人夸奖你，没有一个人承认你，没有一个人纪念你，你仍然无怨无悔，仍然是感谢主，我是无用的仆人，尽我当今的什么本分，我还是亏欠。所以爱人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你就完全了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每次我们要明白，我每次想做到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美好的一个境界，真的不能靠你我，靠我们的说教，靠自己的一个决心就能做到的，那是靠上帝的恩典在我里面做成那个生命的功夫，来激励我去更好的 爱神爱人，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服侍那些有需要的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神纪念你，神悦纳你，神报答你，你在神的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我们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伟大的主，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是一个护理万有，一个全能者，但你却卑微自己。你卑微自己不是只是来给我们美好的教导，当然是很宝贵的，你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不再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只跟着这个世界的政治要做所谓的伟大的人物，我们却要成为仆人式的领袖。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做不到，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早已知道我们人的本相，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你来不但这样的教导我们，不但给我们这些美好的真道，更感谢主的是你为我们亲自的舍命，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你来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用你所给我们的生命去做我们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恩典，这就是上帝你自己的作为，实在是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地方，跟人的道德说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颠覆了宗教传统里面那些错误的理念，颠覆了人生所谓的政治的理念，还是回到了一个属灵的那个概念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舍命，做了我们的属下，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活过来，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去明白你的真道，去领受你的真道，去因心被恩感的去活出你的真道，这就是主你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真的谢谢你，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明白，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信仰，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好好的跟随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主不但死了埋葬了，你也第三天复活了。说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都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救恩的根基上，让我们复活得生命，让我们能够迎接等候主的再来，好让我们在地上也能够从你的属灵的引导里面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袖，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都能够彼此的服侍，都能够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卑微自己，都成为你忠心的门徒。谢谢你，我们就为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来感谢你，来赞美你。透过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个领受，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来谦卑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愿意来成为神你忠心的仆人，也成为是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成为彼此服侍彼此搀扶的你的儿女。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能力都归给你，也多一点的祝福我们中国这个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新的领在领导人呢刚刚产生，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往哪方向走，会领导人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那无论如何，让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继续学习应对这些局面，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能够灵巧像蛇。